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我是何晨星，很高兴今天又与您在空中相会了。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发起者，反对赎罪券。在1517年，马丁路德发表了95条论纲，强调了因信称义和圣经至上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马丁路德的故事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诗篇18:32，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神。路德首次听见戴泽尔之名，是在1516年，有人报告史道比关于他兜售赎罪券的事，并且引他所用几句放肆的话。路德愤然感叹：神若许可，我要在他的谷底钻上一个洞。萨克森的侯爵们愤恨这种卑陋的买卖，不准修士商人入境，因此他在离威腾堡4里外的旧托包城兜售，无知的百姓蜂拥而往。当时路德还尊敬罗马教与教皇，他说：我在那时是个修士，一个顶疯狂的教皇派，罪于罗马道理，甘愿杀害任何胆敢抗拒教皇最小命令的人。我是个扫罗，如今尚有许多这样的人，可是他的心已经准备，便于接受一切真理，反对一切错误。我是个青年博士，刚出熔炉，热心喜悦主的话语。某日，路德坐在威腾堡的忏悔室内，许多市民相继前来承认大罪，如奸淫、放荡、高利放债、营私舞弊等罪。他就指责他们，教导他们，不料他们答说：不，你离弃罪孽。这位虔诚的修士受惊之下宣称，他们既不肯诚心悔过，他就不能赦免他们的罪。不满意的百姓就拿出赎罪券来争说他们是洁净的。于是路德答说，他与这些纸张无关，而且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他们喊叫抗议，然而博士不改初衷，他们必须停止行恶，学习做好，否则不得宽免。威腾堡的居民大起恐慌，赶快告诉戴泽尔。戴泽尔闻讯大怒，在讲台上竭力侮辱咒诅，而且在市场上数次举火，吓人民说他得教皇指令，有权火焚一切异端派，就是那些胆敢反抗至圣赎罪券的人。路德如同牧人一般，看见羊群走入灭亡的路，就设法挽救他们。那时他毫无改教之意，他已看见罗马和他的腐败，但是他并未起来攻击。他预感基督教受时弊，重压呻吟，然而他并未想要矫正他们，他全无改教计划，犹如先前没有改己计划一样。是神要改革，拣选路德做器皿，他安静地执行他的职分，许多人向他打开他们的心。可是就在这里，邪恶开始攻击他，错误起来寻找他。 他们不让他行使职分，所以他良心受到神话语的约束，发生反抗，岂非是神在呼召他？反抗是责任，因此是正义，他必须说话。祝圣节在威腾堡是个极重要的日子，凡在选帝侯所建之堂内认罪的，必得丰富的赎罪。因此每届这个年节，朝圣者从各地汇集。1517年10月31日，节期的前一日，路德勇敢地走进礼拜堂，在大门上张贴95条反对赎罪券道理的标题。事前他并未通知选帝侯史道比或任何亲信的朋友。在序言上，他声明发表这些标题的用意是要将真理置于光天化日之下。他明白表示在大学校答辩任何挑战当时所激起的注意非常大，口口相传，不久全城震动起来。下面摘录一些标题，略示内容。一，当我们的主耶稣说必须悔改之时，他的意思乃是信徒在地上整个生活应当不断地继续的悔改。二，这话绝不能领会做神父所施用之苦行圣礼，如同认罪和忏悔。四，真真的苦行乃是悔改和忧伤，出于一种自厌，直到他进入永生。六，教皇绝不能赦罪，他只是宣布并印证神的赦免。八，教会所定的苦行单实施在活人身上，与以亡人毫无关系。二十一，卖赎罪券的钦差犯了错误，因他们说教皇的赎罪券可以使人脱离一切刑罚而且得救。二十七，凡主张钱在钱江嘎嘎作声时灵魂就飞翼炼狱的，乃是传说人间荒谬。三十二，凡幻想因赎罪券稳上天堂的，必与这种道理的人同归灭亡。三十六，凡真实悔罪的基督徒无需赎罪券，既能享受罪行的全部赦免。四十三，我们应当教导基督徒，凡周济穷人帮助困乏人的，比那购买赎罪券的更为美好。四十五，我们应当指示基督徒，凡不顾邻舍缺乏而购买赎罪券的，并未获得教皇的赎罪，反而招致神的愤怒。六十二，教会的真实乃是神恩典和荣耀的福音。七十九，凡说挂上教皇文章的十字架与基督的十字架同样有效的，简直是亵渎。八十六，有人说教皇既富有天下，何不用自己的财富重修圣彼得堂，反要穷苦基督徒出钱呢？九十四，我们勉励基督徒殷勤跟随基督他们的元首，即赴汤蹈火，一所不顾。九十五，因为经历许多艰难进入天国，比借着虚假的平安得着肉体的安舒更是美好。路德在诸圣堂的大门上张贴他的标题后退入他的静室，无疑他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，因为奉主的名为真理之故已经采取了这个行动。这些标题纵然非常有力，却透露他仍旧坚信罗马教廷的权柄。可是在攻击赎罪券时，他不知不觉触到一些错误，久而久之必会使教皇的威权发生摇动。路德并无如此远大眼光，他只感觉所采步骤似乎过于大胆，责任催逼他冲淡慷慨之词，在不牺牲真理之下将这些标题当作建议征求指正，并在末了慎重申明他无意违反圣经、教父和罗马教廷一切政令。在晚年当他静念这个勇举之时，他自觉惊奇，不晓得怎会开始，显然有大能的手在带领他前进。他承认说，我进入这个争执 毫无计划，全无知识或意向，我在不知不觉中被拖入漩涡，鉴察人心的神可以做我的见证。翌日无人前来反驳，这种买卖到处被人诋毁，除了戴泽尔和跟从他的人外，谁有厚颜来答辩？但是这些标题必须广传，绝不致留在学院廊下，消息如同闪电一般传到各地，不到一个月已经传到罗马，许多朝圣的香客不携赎罪券，反携标题回去，大家都阅读默想，而且讨论，在大学内，在修院里议论纷纷，虔诚人庆幸最后找到一人胆敢起来任当这项艰巨凶险的工作，大众的良心得着了满足。可是许多朋友替他担心，也有许多人表示他们的嫌恶，那些指责攻击当然使他受到影响，他的盼望竟成泡影。他希望看见教会的领袖和国内有名的学者能够公开地支持他，然而结果不然。对他有好感的人只在起初惊奇之时吐露一二句嘉许，很多他所十分敬佩的人竟然苛责他最厉害。他感觉自己在教会中的孤独，只手反抗罗马，独立打击顶天立地的罗马大厦。
我们先来听一首赞美诗《十字架的道路》。
求主使我心中充满主的爱，求主使我思想充满主张力，我的双眼充满泪水，因主的救恩。求主使我口中充满赞美，使我双手谦卑俯视向我主，深愿我的生命留下耶稣的痕迹。十字架的道路，寻到这的胜利，这是何等蒙福恩典的道路。主啊，我愿跟随耶稣的脚步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直奔标杆，
你若质疑上帝是谁，请花点时间阅读圣经来认识耶稣。
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，上帝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
谁能述说他当时的心境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，我开始这项工作之时就充满恐惧战惊，当时我是谁呀？我是一个可怜可鄙的修士，宛如死人一般，我怎敢反抗教皇的尊严？在他面前岂止君王，大地震肃，容我如此说，连天堂和阴间都听他指挥，无人能知。在这两年我里面所受的痛苦，我能说我沉入何等的灰心？当他们袖手旁观，留我一人在凶险中的时候，我并不快乐，宁静也无把握，因为那时我尚未晓得感谢神我现在所明白的事。果真也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满意我的标题，而且非常重视他们，但是我并不认他们作为圣灵的工具。我仰望教皇，仰望红衣主教、神学家、律法师、修士，我盼望在他们身上看见圣灵的感应。可是在我凭着圣经胜过他们的所有理由后，我最后借着基督的恩典，在大苦闷中超越了唯一控制我的理由，就是要听教会。因为从我的心底里，我尊重教皇的教会，认为是真教会，我比那些反对我的可耻腐化分子更加诚心敬重罗马教。若我轻看教皇，如同这些心里藐视而嘴里称颂的人，我早就震颤为怕，立刻张开口把我活活吞下，好像可拉和他的党徒一样。可见当时路德的动机是何等的纯洁，改教不是人的政策，乃是神的能力。神的时候已经来到，这个工作无法停止，教会必须得着释放。朋友的责备、懦弱和沉默虽使路德沮丧，仇敌的攻击却产生相反的结果。真理的仇敌想用强暴来达到他们的目的，竟然成全了神的旨意。戴兹尔起来接受挑战，他不止遍避赎罪券，而且也维护教皇的权柄。争执之点突然改变，从赎罪券市场迁到教廷大殿，从戴兹尔转到教皇身上。在多米尼派的讲台上，路德被称为疯人、骗子和富鬼者。他们说至多一个月，这个名声狼藉的异端者必被焚烧。罗马也起来答复了，教皇利奥十世认为这不过是修士的争吵，最好的办法是不干预。写这些标题的乃是个酒醉的德国人，等到酒香消逝，他就不这样讲了。但是教廷的监察官麦曹利尼助论攻击，说他愿意知道这个马丁是否铁鼻铜头，不可击破，并称凡不以罗马教会与罗马教皇的教训为信心、无谬准则的，就是异端者。路德不愿意引起罗马教廷的反对，他缄默了一个时期，最后驳复神的话，神全部的话，只有神的话乃是一切的准则。他相信教皇和教法会议都可能错误。路德觉得他当年所写的标题常被误会，决意加以解释。他预备申说这些标题的根据和理由，他称之为解释， 所用的语气非常婉和，一面修改冲淡那些特别刺激的章句，表示真实的谦卑，另一面勇敢地护卫所有的真理，显示不疑的信心。他先确定悔改的真性，说这个希腊字表明穿上心灵和心意，取一个新性情，因此你不再属地，而变成属天了。基督是精义的教师，不是字句的师傅，他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所以他教训我们一个出于灵和真理的悔改，而不是那些外面的苦行。即高傲的罪人全无里面的谦卑也可实施的苦行，他所要的悔改能够在各种生活环境里实行，在但以理所处巴比伦的荣华下，犹如在修士的法衣和乞丐的破衣下一般。然后他又继续，我不管教皇喜悦不喜悦，他是人如同别人一样。过去有许多教皇不只喜欢错误罪恶，甚至中意更特殊的事物。我听教皇的话，当他所说的是在法典之内，根据法典而说，或者连同教法会议发表什么规条，若他凭着自己的私意说话，然而我不听他，不然我岂不像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，竟任犹流二世屠杀基督徒，也是温柔牧人对待基督羊群的善举呢？人绝不能成一基督徒而竟没有基督，他若有基督，就同时有了所有属基督的。那给我们良心平安的，乃是因信，我们的罪不再是我们的，都变成基督的了，因为神已将罪过归在他身上。另一面，一切属基督的义也都归给了我们，因为神乐意赐恩，基督按手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得蒙医治，他用斗篷覆庇我们，我们就得蒙遮蔽，因为他是永远可称颂的荣耀救主。最后他有所建议，我愿意勇敢简洁地申说我的意见，教会需要一个革新，这不是教皇一个人或大主教和教法会议许多人的工作，这个工作必须全世界起来做，更正确地说，这个工作只有神才能做。至于何时开始这种革新，只有那位创造时间的神知道。堰堤已经崩裂，我们无力抑制洪水泛滥。那时路德对于教皇十分尊敬，他臆想利奥是个正直爱慕真理的人，因此他决意上书表白态度，于1518年5月30日，他拟就一函，请史道比转陈。他向总院长表示，我无意把你卷入危险，因我决心单独会战，耶稣基督必定鉴察我所说的是出于他的或是出于我的，没有他的许可，教皇焉能动舌，君王岂可决断。我用罗西林答复那些恐吓我的人，那一贫如洗的人无所惧怕，因他无可损失，我既无私产又无金银，我也不想得着这些。过去我若有何尊荣，有何名声，愿那位开始剥夺我的成全他的工作，我所剩下的只是一个风霜摧残的身体，他们无论用诡计或用暴力杀害我，但愿神得荣耀。我有一位可贵的救主，全能的大祭司耶稣基督，我的主，我已经够了。在我活着的日子，我必定赞美他，别人若不参加赞美，与我何干。但是路德并不孤独，纵然他的信心无需人的支持，在他四围密集护卫他的人，德国百姓已经听见改革者的呼声，他的奖章和著作闪出亮光，照明了同时代的人物。信心的能力犹如烈火烧入冰冷的心殿，储藏在这人里面神的生命苏醒了教会的疆体。百姓眷恋罗马迷信的心日渐冷淡， 购买赎罪券的人愈来愈少，同时路德的声望继续增加，百姓转向他，向他致敬，认他为真理和自由的无畏台柱。
马丁路德反对赎罪券，强调得救是因信称义，而不是靠金钱。他高举圣经，主张人人都可直接地来认识神。这一改革不仅更新了教会，也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社会文化和信仰的传统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赞美诗《因着信》。
凭信他远离家乡，把爱子献在祭坛上，凭信他抓住天使一直到天亮，得到祝福再不一样。凭信他走进红海，举手伸掌把水分开，凭信他背困十字倒也不受伤害，还不停敬拜，确信有主同在。有一天他怀着信亲自围绕城外，随着叫声呼喊，围墙就倒下来。有先知也有他放胆，心里充满期待，相信上帝荣耀终会回来。凭信得着你应许，一生有蒙福的确据。凭信深深知道在世上只是客旅，凭信他愿意家乡。